在看了约翰关于大淫妇受审的意象后，让我们来看他关于羔羊的妻的意象。这个意象是记载在启示录21:9-22:5。约翰在看见第四个意象的时候，被带到一座高山上。根据启示录21:9，这个意象讲的是心腹羔羊的妻，就是那新耶路撒冷。这个意象描写的是世界被清除掉上帝的一切敌人的影响和存在后，将要有一个无休止的美好、和平、健康、兴旺和快乐。约翰起初的读者看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会受到鼓励，要按照上帝祝福的理想追求着福气，盼望基督再来时临到的完全救恩。
One of the scenes that we see concluding the book of Revelation is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ity.
启示录的结尾里，我们看到有个景象，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出现，从天而降，临到世上，就是临到地面上。我们也注意到，其中这个圣城里一个主要景观就是生命树，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1的伊甸园。就某个方面而言，创造始于一个园子，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创造要完结于一个城市，但两者却是以这些显著方式联系起来。读启示录时，我想到一个与之相称的图像，就是一个除去邪恶的世界。以此来看，我认为这会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替换所在，生活在一个没有哭泣、没有死亡、没有疼痛、没有苦难、没有任何让我们与创造主上帝有所隔绝的地方。
启示录21:9-27描写了新耶路撒冷，它在天上预备好，然后被带到地上。这城的形状像是完全的正方体，在旧约圣经中，会幕和圣殿中的至圣所也是一个立方体，相应的，就像上帝过去在至圣所显现他神圣的存在，同样他要在新耶路撒冷中间向他的百姓显出他的荣耀来。新耶路撒冷的尺寸和描写都经常提到12这个数字，在旧约圣经中，这个数字是与以色列12支派联系在一起，代表那个世代上帝的名。在新约圣经中，12这个数字与12个使徒有关，代表目前世代上帝的百姓。这暗示在新耶路撒冷，上帝的百姓都以他们多样性和独具特色的文化存在。在新耶路撒冷内，生命河从上帝宝座流出，贯穿城的中间，它滋润生命树，这树的叶子给万民带来医治。这象征着这个事实，就是在新地，罪的咒诅要从受造界被根除掉，全世界都要得到完全的更新和医治，脱离与贯穿我们历史中危害堕落人类之罪的一切冲突。最后，约翰看到新耶路撒冷闪耀上帝的荣光，这城的珠宝和宝石反映出它的丰富、美好和辉煌。除此之外，上帝的光芒充满这城，以致它不需要其他的光源，包括日头和月亮的光。
The question is, will the current heavens and earth be destroyed in order to make room for the new heaven and earth promised?
现在的天地需不需要先被摧毁，好腾出空间来给启示录21所应许的新天新地？有些人认为需要，我认为那应该是个激烈转化的过程，因为那么急剧，所以就某个程度而言是一个毁坏。但是那模式就如同耶稣复活的形体一样，耶稣复活的身体与死亡之前的形体当然有所改变，但是他的手上依然留着钉痕，这也是我们复活的模式，也是罗马书8:18开始讲到的整个宇宙转换的模式。
Certainly, the new heavens and the new earth will be radically.
当然，新天新地与我们现今置身其中的天地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咒诅已被除去，也不再存有堕落的结果。但我认为，多数基督徒对于新天新地的看法是偏于属灵方面，并不包括一个具体实质的新天新地。可是，上帝乃是将原先所创造的更新，不是又从头开始的杰作。他把堕落时悲惨的失去的又加以恢复重整， 因此就我们现今所处的天地与将来的新天新地是会有相当的连贯性，只是其中一切都被美好的更新了。
现在我们已经查看了约翰对启示录的引言以及他看到的一系列天上的异象，让我们来看启示录22章6到21节的结束部分。约翰强调贯穿他异象不断重复的基本信息，以此结束启示录这卷书。他强调他领受的异象是可靠的，因为他是由主的天使交给他的。他鼓励他的读者为了在新天新地得到极大的祝福而坚忍行善。约翰也提醒他的读者，上帝国度的圆满和最后的审判仍是将来的事。所以现在基督徒应当忠心坚忍，罪人要抓住机会悔改。整本启示录是上帝给他百姓超越时间的宝贵信息。无论我们对使徒约翰异象的时间和应验有什么看法，所有基督徒都应当认同启示录今天对我们有重大意义，就像在约翰写下它时具有重大意义一样。我们的处境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上帝没有改变。约翰教导的价值观和视角对我们今天仍具有约束力。我们可以因着上帝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良善大得激励，我们可以信靠他对我们的慈爱和他对历史的掌管。我们可以在现在和余生的日子凭信心向他做出回应。